学习归纳式查经法，操练带领小组查经的技巧，享受与主内肢体分享读经心得的乐趣，为您送上双礼主持的归纳式小组查经。
查经的练习呢，就是希望用我们学过的、听过的归纳式的查经法呢，应用在实际上的经文的查考上。而我们要看的这个练习的段落呢，就是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我们翻开圣经啊，看看这个三章一到十八节。在我们读经进入今天的这个经文查考之前呢，想介绍听众朋友认识一下我们的查经小组的成员呢。上次是四个人，今天多了一个了，是五个人的小组，仍然有我李承恩，
还有我李兰，
新加入的是谁呀？
我是小楼。
小楼，欢迎你。还有就是
我是恩惠，
恩惠姊妹。还有
我是刘姊妹。
好，刘姊妹、恩惠姊妹再次出现，而今天呢多了小楼啊，在当中呢与我们一同来查考圣经。我们看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经文的段落比较短呢，虽然我们分几次来查考，但我们还是每次呢都把它读一遍啊，增加我们对经文内容的认识。雅各书三章一到十八节啊，这一次李兰老师先来呢，我们这样，然后小楼，这样我们一个圈的来读这个经文。
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
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甜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
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
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
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
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
好，我们呢又再看了这个经文段落一遍啊。昨天呢我们就特别强调这个一二这两节作为一个基本的理解啊，还记得上一次看过这两节，我们有什么的相关的一些学习和提醒吗？一些的重点啊，这个我想请恩惠或者是刘姊妹说说，上次查了这两节主要说的是什么？
说我们就是要在言语上一定要谨慎。然后
还有吗？刘姊妹可以补充吗？
我想是对一个在做师父和一个要做师父的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提醒，也让我们能够在言语上成为一个能够一个有节制，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好，那今天呢，我们再来详细的看看啊，这个控制舌头呢，原来不是一件我们说的这样容易的事情啊，但控制的不好的时候，那个后果呢相当严重啊，我们也要留意讲话的一些的地方哈、啊，神对我们的有的期望。我们先来呢看看啊、第三到第八节，第三到第八节，我们先看看呢，这里呢用了好几个的比喻。来比喻舌头的，你看到他用了什么比喻啊？
有一个说像小小的舵。
小小的舵，好，还有呢，舌头。
舌头就是火。
舌头就是火，还有没有呢？
马嘴里的绝环。
对，马嘴里的绝环啊，我们先说说这个绝环，还有这个舵有什么特别呢？这两个东西有什么的用处啊？其实。
主要是用来掌管它的全身。
掌管它的全身，绝环呢就是掌管一匹马啊，它的这个动作，它的方向。舵呢就是掌管一条船的啊。相对来说呢，其实相对船来说，这个舵还有呢，相对马来说，那个的绝环啊，那个的大小有什么明显的不同的地方？都是那个大的物体当中的一个小部分，
对
吗？
对。
那舌头在我们身上占的那个空间位置的大小怎样？都是
很小。
对，不算是一个很显眼的地方，所以这个比喻本身呢很有意思啊，都是那个大的物体当中的一个小的部分，但这个小的部分却产生怎样的一些影响？有什么影响力啊？
巨大
的影响力，并且是方向性的、控制性的一些的影响力，对吗？如果按照这几个比喻来呢，就是这样哈啊，特别是绝环、舵啊这两个的比喻。而另外呢，就是说到像火，这里说的火又有什么的一些特别？
成为祸根，我觉得。
成为祸根，为什么你会这样说？
它是最小的火能点燃最大的树林。
而舌头呢就是火哈，那跟咱们中国人说的这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基本上是相同的，它本身是小的东西，但它呢这个点起来之后呢，哇，那个的影响呢却可能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很严重的事情都可以出来了哈。好了，除了这个绝环、舵还有火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地方你会发觉作者是用来形容这个舌头的？
泉源
啊，一个的泉源，好像一个水泉一样，是一个源头。那个源头呢，会生发一些东西出来。我们稍后可以再说啊，它生发出来的到底是什么？还有没有呢？李兰老师呢，有没有补充呢？
差不多了
。连老师也说差不多，就应该是真的差不多了。好了，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呢，我们看到雅各在这描绘这个舌头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了什么事情？
舌头的重要性。
舌头的重要性，特别在它的影响力、后果那方面的重要性、破坏力，对，是破坏力啊。但这样说的时候，舌头岂不是很坏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这样坏的东西在我们身体上，那怎么办？
但是要看你怎么用了。
你的意思可以再说多一点吗？
就是说，你要是用在它好的地方，就是很有用的；你要是用在坏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最坏的。
好，谢谢小楼哈。舌头本身如果是这样，我们知道舌头本身应该是一个中性的东西，是吧？
对。
因为我们讲话，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舌头在讲话，是什么在讲话？
是我们心里在想什么？
是人本身在讲话吧，对吗？舌头只是你一种工具，说舌头出来的那些问题、那些言语的问题、那些破坏、那些杀伤，基本上不是舌头他自己要讲出来，而是那个舌头的主人，对吧？他自己要决定怎样讲，讲什么，所以那个结果出来。那但是我们也知道雅各这样特别强调这个舌头呢，其实稍后呢他其实也说就是控制舌头的人才是最关键的。才是最关键的啊！你能否制服你的舌头，这个才是最关键。所以舌头本身是中性的，但如果控制的不好呢，就像刚才说的，它有这个主导性呢，有那个影响力呢，而且呢在坏的方面呢，它的确有这个破坏力，所以我们都要小心啊，自己的讲话的事情上呢 更多的去留意哈。好，我们呢现在除了刚才说到的有关舌头的一种的比喻啊、形容描绘之外呢，我们再接下来呢看看第九到十二节啊，再看看这一个部分九到十二节。刚才刘姊妹就说到呢，像泉源，泉源，那如果一个泉源它本身是的水呢是甜的，那么它流出来之后的水应该是什么味道的？
甜，
还是甜的。但如果这个泉源是咸的呢，它出来的水是什么味道？
也是咸的，
应该泉源跟出来的是一致的。所以呢这里也是用了另外一种的比喻，甚至乎呢是一种的反问的方式哈。说到呢我们人的一个的问题，就是人呢，我们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对神，对着神我们会用舌头来做什么呢？常常
颂赞，
颂赞主啊，大家都会这样吧。
嗯，
在教会里头啊，在日常的看圣经啊，唱诗歌。但问题是我用这个舌头，我用我的言语颂赞神的同时，但我对人的时候，我可能怎样用自己的舌头？经文说
咒诅，
对人怎样啊？咒诅人。
对，
是同一个人在讲话吗？是不是同一个人？对，同一个泉源嘛，
是
同一个人嘛。但你对主的时候呢，你会这个颂赞，对人的时候呢，你会咒诅。这种情况常见吗？
常见，
常见，大家都异口同声了。常见，就常常都会是这样，是吗？稍后我们再谈呢。如果是这样的，我们怎么办呢？那但问题是雅各也提醒了他呢，很强调我们不要用舌头来咒诅人。为什么呢？他有没有讲原因？为什么不要咒诅别人？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
嗯、继续呢？又用舌头怎样？
嗯，运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
嗯，很重要的一样的事情，雅各其实呢希望我们不要咒诅人。为什么？因为人是
神
的形象造的。
对呀、啊，所有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对吗？
对。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按神的形象造的时候，我们对待别人的态度基本上应该怎样？应该
起码不能咒诅
啊！你不咒诅他，是因为你心中想着什么事情，所以你不会咒诅他。
他也是神造的嘛？
对呀、啊，他也神造的。如果其实也是说到，如果你咒诅人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其实金姐好像也是在咒诅神。
对呀、啊，其实你不尊重神的创造嘛。
对，是的。
所以那个严重性在那。如果你咒诅人的时候，你就忽略了，其实你咒诅的这个人，其实也是来自神的创造嘛，他也是尊贵的，也是神所爱的，你为什么咒诅他呢？所以，其实我们是挺矛盾的，我用舌头来颂赞主，但我又用舌头来咒诅神所创造的人。但刚才我问的时候，大家知道，很多时候人就是活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对人呢是另一种的态度，对神呢又另一种的态度。好了，这里呢圣经说颂赞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因为正如其他的一种客观存在的自然事实，泉水如果它是甜的，它出来就是甜的，你它是咸的就是咸的，但唯有人是这样的矛盾。那除了这个的反问之外，雅各也用了其他基本上性质相同的一些的反问来提醒基督徒的，他还用了什么反问句来说明这个矛盾的存在？
就是十二节的、
对，十二节。
十二节，谁能够帮我们读出来？
一块吧。
好，一二三。
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
这里有三个问题。我问每个人，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刘姊妹，无花果树能够生橄榄吗？
不能，
不能。恩惠，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不能，
不能。小楼啊，咸水里能够发出甜水来吗？
当然不会了。
当然不会了，为什么呢？这几个答案大家都很肯定的说为什么呢？那我想为什么？
因为自然界的规律。
自然界的规律是吧？
因为什么样的种子它就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
好。那但是放到人的身上呢？
所以其实你有什么样的生命也能带出你什么样的行为，或者是你也能够从你外面的流露看出你内在的生命。
刚才呢小楼就讲到一点呢，其实人本身的生命呢也是这样的，按照自然的规律，就是你里面的是什么出来的就是什么，是吗？所以如果你咒诅别人的话，其实表示你里头是什么？
苦毒
啊，对啊，可能嫉妒啊，纷争啊，苦毒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讲出来的话其实是你里头有这个意念吧。
对，
啊，所以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你所谓的颂赞主恐怕，那雅各啊，我们说他是强调行为要和信心相配合的。雅各在这说到，如果你的行为是这样表现的话，其实表示你的心呢，如果你说你有信心，或者你说你跟神有这个关系的时候，他会怀疑的，你里头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信心的。因为你外面表现的不光是外面的东西，而是你里头的东西嘛。就像泉水，它里头是什么，出来是什么。话语上咒诅别人，恐怕你的心中其实就有这些苦毒，就有这些罪恶，你不能隐藏，不能说不是的。好了，也表示啊，如果一个基督徒他真的一方面啊到教会又颂赞神，另一方面却咒诅他的弟兄姊妹或者咒诅别人的时候，我们会大概怎样看待这个人的信仰？这种矛盾呢，基本上应该不会出现，但如果事实上出现呢，就他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呢？反省自己的内在的生命，一定是内里有问题，源头的啊一个的问题哈。那我们看到呢，雅各哈这里关于舌头的那个形容，多次用不同的比喻来形容，然后呢，说到这个里头的东西跟外面的东西，又用了多次的不同的这个的比喻。那如果我们是读者哈，看到一个写文章的人，他重复用两三个比喻说明同一件的事情，又用两三个比喻说明同一件的事情，你读的时候那个感觉会是怎样？
我觉得就证明他所讲的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所以呢他再三的去重复。你看到他不断的强调重复的时候，你作为一个读者，你又会怎样？
我就会记住这个。
就会比较上心，记在里头了。
对，会比较去这个比较记忆犹新了。
都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必须呢要好好的去看，去认真的这样去反省啊。那好，那如果经过刚才我们看这个经文呢，或者某些的部分我们观察了之后呢，也曾经啊尝试去解释啊这些的事情的一些的含义的时候呢，啊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啊，就是透过这里的经文，其实有什么可以应用提醒我们的地方呢？可能有什么可以学习的，有什么要避免的，有什么留意的事情呢？
要这个清洁自己的意念。
清洁意念啊，很重要，不是清洁舌头啊，其实是吗？最基本的，回到那个根源是内心的一个清洁，然后你才能控制自己的舌头，不是单单一种讲话的技巧。我们学的不是讲话的技巧，而是你的心到底是怎样啊？谢谢刘姊妹。那其他的呢？有什么发觉可以从经文当中学习的，应用到自己信仰生活里头的东西？
我觉得还是应该好好善用自己的舌头吧。
好好善用舌头，对啊，这个绝对是的啊，对不对？因为你知道，讲了一句话，可能那个影响，可能那个杀伤力，是你无法想象的。
是的。
那恩惠呢？有没有一些地方你从这学到的？
我们其实在咒诅人的时候，其实你可能也是，你就在你咒诅人的时候，你也是在咒诅神，然后因为我们都是神所造的嘛。
对。所以你对别人讲话的时候要留意了，
对，
要留意，其实你的话不是单单对着一个人，可能背后你对着神啊，可能也做出一些的不敬哈。刚才我就说到呢，言语上那个的伤害，我不知道你们过去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的体会，在言语上被人的舌头所讲的话伤害，而这个伤害的效果呢是蛮大的。有没有因为别人的这个言语的伤害，真的带给你成长里头的某一些的阴影啊、障碍啊，这些令你真的很受伤，有没有？
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
比较少、
嗯、
啊，你也是很好啊。
我不是很好，我是说别人对我。
别人对你好。
嗯，是的。
那就好了，感谢神的。刘姊妹呢，有没有这方面的经历？
我也要感恩
了。哇，原来我们的姊妹神都恩待你们了啊！对，那李兰老师呢？
神对我很好，
很好，操练。
不过呢，可能有时候我说话伤害了。
哦，反过来是可能你伤害别人。
是但是其实也有过一点影响。记得小时候也被爸爸讲过我。很笨的
所以你就会有一
个形象。所以我一直都这么以为的，我自己一直都这么以为我是很笨的。那么其实也挺自卑的。是后来到了信主以后吧，那么我突然之间有一天神告诉我说，其实也不要太介意了，就是如果你真的笨的话，那你就就是不是神告诉我，就是怎么感动我说你不要介意这句话，然后就说就是在改变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想。我以前是我自卑之余呢还会有点恨爸爸这么讲，但是后来呢我呢就开始不要紧，既然我笨的话我就比别人努力三倍，所以就改变了那个转换的那个方法。那么后来我真的是比别人呢去怎么讲呢，去努力
多付出一些
啊，多付出一点。那么后来我觉得也挺好的，成绩还可以吧。所以我觉得怎么讲呢，但是爸爸那句话有一段日子真的是让我难过了好久好久啊。
所以有时候话讲了出来的时候呢是不能收回去的，那个伤害或者影响呢就是一段相当长的这样的时间啊。哎，刚才李兰老师就说反过来可能是我讲话伤害别人呢，你们有没有意会过自己曾经在言语上对别人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啊？别人对你就好了，你对别人是不是这样好？
其实我觉得在生活当中也是避免不了的，特别是跟家人相处的时候。
所以你的家人在这方面可能承受过你一些的影响啊，你自己回去想想啊，要什么的这个要补救的事情。那其他的恩惠啊，刘姊妹有没有在言语上你发觉原来自己可能其实我们信耶稣之后就特别会很小心很谨慎，但你发觉呢还是会在言语上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有没有试过？
有。好像最近就有。
最近就有你介意讲讲吗？你自己决定。
我就是最近就是脾气也挺暴躁的，然后就是我奶奶就是比较好，老年人好唠叨嘛，然后我好像就有时候说话就是有点重嘛。对。
那会想怎样的方法去表达或者去修补一下吗？对奶奶去表达一些什么吗？
我已经给她道歉了。
那很好，那起码可以哈，很快的去知道。那以后跟奶奶讲话的时候呢，就更多的一些的自我的提醒。自我的提醒啊，因为你出来的话，其实代表了心中的一些的意念啊。好，那刘姊妹呢，有没有这方面的体会？就你讲的话对人的影响？
像咒诅的话还没有，但是用我们的话就是有时候可能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说话很冲，
这些语气很重
要，对，一冲啊，然后别人可能一笑而过，但是后面你自己心里会很自责。我想最主要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可能你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的时候就会特别埋怨上帝，我觉得这一点是最让我心灵受责备的一个。
不单对人呢，其实对神其实心里头也有些话有些意见。
很多时候就在埋怨完了，然后自己就在想上帝给你这么多的祝福。
对对，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留意的事情。不，我觉得已经很好了，因为刚才姊妹你们的分享已经知道我这样讲了之后很快我就知道有问题，是吗？
对
对。
那这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也是神的恩典呢，给我们提醒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生命的时候，恐怕我们讲了之后别人受影响之后我们还会自以为得意的，我觉得哈，这次我讲话行了啊，弄到你这个样子哈，令你难过哈。但我们不同的地方就是讲了之后，其实我们心里头也会立刻有一个的提醒，也会反省，知道自己讲的不对，知道自己有问题，尽量再去补救吧。如果不能补救的话，就往后同类的事情呢，我们会更加的小心。那我想这已经是一个信仰在我们生命当中神的一个工作，一个的提醒啊，这已经是相当好的。 好，关于今天我们查经的这个段落呢，我们可以先谈到这哈。还有最后的一次呢，我们会看雅各书第三章剩下的另外一个段落的经文，我们稍后呢再谈。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